上合峰会，习近平将会同普京见面。专家话，习近平评估普京顶唔住。美国列三级旅游警示。美国议员话，间谍法反而促使美国企业回流。川普南卡集会人气旺。专家话，共和党提名成定局。推特限流惹嬲网友。马斯克话，我喺度为世界做好事。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艺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华格纳发生兵变之后，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7月3号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叶夫梅洛夫。与此同时，普京在4号要参加上合作组织峰会，预计他会同习近平会面。这个亦都是普京在华格纳兵变之后首次在国际多边峰会露面。这个时候中俄互动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今日在北京会见了俄国海军总司令。而在华格纳兵变会，中俄在军事方面的联系似乎继续向前推进。李尚福表示，在中俄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军关系必将继续走深走实，而且中俄海军交往密切，互动频繁。叶夫梅诺夫表示，俄方高度重视加强俄中两军各个领域的深入合作，愿意同中方保持密切协调，共同组织好海上联合演习、联合巡航等重要演练活动，不断将两国两军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近期中俄间的军事联系越来越紧密。在今年3月中，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海军将会在亚曼湾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当时就有专家说，这个是中共为了对抗澳、英、美三边安全联盟、奥夫斯联盟而采取的一次针对性行动。对此，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先生认为，李尚福的举动就是做 show 给美国看。中国和俄国都不是民主国家，事实上专制国家的这种级别的会面都是做 show， 表示他们有亲密关系。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是给美国人看，想给美国人打这个心理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姿态型的，主要是想打美国的面，给美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根据美联社今日报道，上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将会在4号召开会议，会议在网上进行。这个亦都是华格纳兵变乱之后，普京首次同习近平会面。上海合作组织是俄罗斯同中共成立的安全组织，成员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中亚国家。另外，明日巴基斯坦和伊朗还有白俄罗斯亦都有可能加入。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从东亚到印度洋的西方联盟。现在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没有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决议中谴责俄罗斯，而是选择弃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活动是轮到刚刚到访过美国的印度主办。而印度已经同美国签署多项协议，示意同盟关系。报道话，对于莫斯科来讲，这次的上合作组织峰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要，因为普京想让西方看到自己并没有被孤立。另外，这次峰会亦都比普京提供了一个机会，表明他在华格纳兵变之后自己仍然掌握住大权，自己已经控制局势。报道话，这次的峰会主办方是印度。我们都知道，两个星期前印度刚刚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美印峰会在经济国防上达成了很多协议。报道警告，从长远来看，上合作组织可能对华盛顿和他的盟友构成挑战。黄君涛却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铁。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是勾心斗角，其实他们边个也都不会相信边个。本来美国是要对付中国的，本拉登搞恐怖袭击之后，结果美国为了联合中国反恐，这样的话就推迟了几年。恐怖主义袭击比中国10年的战略经济， 中共在俄罗斯这里首鼠两端呢，也都是想希望俄罗斯打这一场战争拖住西方，再给中国十年时间。结果美国拜登一再表态说，俄乌战场上的情势不影响美国将中共看做投降敌人。俄罗斯那边现在主要让欧洲解决，让乌克兰解决。而普京亦都系想打中共呢张牌，俾西方、俾美国睇，呢、这个就系表示佢仲有呢个一个强大嘅伙伴，但系佢内心系睇唔起中国噶。纽约时报喺3号引述专家分析话，华格纳兵变动摇咗普京坚不可摧嘅形象，呢件事恐怕会迫使北京重新思考。如果普京垮台，中共嘅地缘政治、经济同领土等利益将会受到咩影响？因为习近平押宝在俄罗斯上，这个是要在普京持续掌权基础上才有效。中共担心俄罗斯真是政权更迭，这样如果新领导人重新调整国家，对美国采取更加友好姿态，这样可能会令到中共在同美国竞争中陷入孤立，面临更大压力。亦都有观点认为，种种迹象正在显示了中共评估普京顶不住了。而中共已经为支持俄罗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但加剧中美国紧张的关系，损害中共和欧洲关系改善上的努力。乌克兰的反击也都令全球更加关注中共在台湾议题上的侵略立场。美联社在3号报道，在中国通过的对外关系法和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1号生效之后，美国国务院正在建议美国人应该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存在任意执法、禁止出境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而中共出台的恶法恐怕搬石头抌自己的脚，反而让美国找到绝佳的机会。美东时间6月30号，美国更新的旅游警示为第三级，重新考虑前往。报道说，尽管美国政府这项旅游建议未明确援引具体事例，但是在5月才发生的一位78岁美国公民梁成运因为间谍罪在中国被判处终身监禁。日前中共是通过两部恶法，一部是对外关系法，威胁要对那些被视为危害中国利益的人采取反制措施，另外一步就是反间谍法，这个法令会对外企造成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的公告中指出，中共政府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包括对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公民发布禁止出境，没有根据法律进行公平和透明的程序。美国公民在中国旅行或者居住，可能会被拘留，无法获取美国领事探视，或者是取得有关他们的相关案件的信息。公告指出，中共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将文件、数据、统计或者材料当作国家机密，并拘留和起诉被控间谍活动的外国人。华府认定北京当局已经将人质外交作为手段，以对付西方民主国家。另外，美国国务院针对香港、澳门亦都发布了类似的旅游警示，分别是前往香港时应该格外小心的第二级警示，前往澳门应该是重新考虑前往的第三级警示。对于美国旅游警示，中共没有立即回应。对于中共在7月1号开始实施所谓的反间谍法，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议员马克韦恩穆林认为，这项法律反而为美国制造业和企业重新回美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穆林星期六在霍士与朋友周末节目中建议，现在美国企业的执行官和董事都害怕这个反间谍法，这样对拜登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分析说，如果我们就利用中共生效的这项新规定，敞开大门，简化所有许可证流程，帮美国企业重新回流。穆林在节目中分析说，中共的反间谍法含糊其辞，没有给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个法律有可能给外国公司、记者、学者和研究人员带来法律风险。中共会利用法律条文设置口袋罪，甚至到美国人在美国境内的社交媒体上所讲的任何话， 在酒店房间私下所讲的任何话都可能被追究个人责任。当去中国的时候，如果中共认为这个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这样可能就会逮捕美国人。这样意味着每一个去中国做生意或者是度假的美国公民都可能被中共找理由随意逮捕，这个是对美国公民和企业的直接攻击。在7月1号，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集会上人气爆棚，人数远远超过举办集会的城市的人口。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即使川普在面临的法律诉讼的状况之下，他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大选中，在全美和早期各州民调中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在星期六，川普在南卡北角的皮肯斯举行了他的竞选集会，这个保守的小城市大约有3400名居民，但是在川普发表讲话前两个小时就已经聚集了大约15000人。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与会的人数大约是 7.5 万人。川普竞选团队话俾霍士频道知，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在皮肯斯有这么旺的人气，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好像川普这样为美国人民做出贡献。川普在集会上赞扬了日前高院的裁决的几件案，一个是星期四高院裁定哈佛大学在招生计划中所使用的种族因素违反了第14修正案，这个判决取消了左派数十年的平权行动计划。在星期五，高院又裁决拜登的免除4000多亿学生贷款是违宪的。而在同一日，高院又裁决保护工作场所的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权。川普说，这些法官的裁决推动着美国以择优取录的教育制度向前发展，让那些勤奋的人、有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回报。川普还在活动中强调，共和党人需要使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获胜。目前川普获共和党提名似乎已经成定局。蒙茅斯大学民意调查研究所所长麦里话俾华盛顿时报知，川普竞选活动弥漫着一种气氛，就是我哋有一位一届总统正在初选队伍中东山再起，因为在他的党派中拥有狂热的追随者。根据最新的民调的平均值，川普是全国民调中超过一半共和党人的首选人选，亦都是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超过四成的共和党选民的首选人选。就在起诉川普的两个诉讼案之后，川普的声望反而上升，支持川普的国会议员在65个中就有56个，而德桑蒂斯只有4个。新罕布什尔州政治研究所所长莱维斯克说，无论出于哪一种的意图和目的，川普都是党内一位最受欢迎的现任者。马斯克在7月1号宣布，推特开始限制用户每日可阅读的推特数量，来解决极端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纵问题。虽然有很多网友发怒，不过马斯克自称是为世界做了好事。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新兴的支持多媒体形态的多元化的平台正在崛起。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了新规定，经过验证的账户每日最多可以阅读10000条的贴文，未经验证的账户每日能够阅读1000条，而未经验证的新账号每日最多能够读500条推文。他说，这个临时限制是为了解决极端的数据抓取和系统操纵问题，但是没有讲明相关规则将会实施几耐。马斯克之前就说，有数百个甚至到更多的组织正极其激进地抓取推特的数据，这样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OpenAI 日前已经被很多团体提出集体诉讼，指控他窃取很多其他团体的个人资讯以及数据来训练他的 ChatGPT。而马斯克较早时候已经对 OpenAI 等人工智能公司使用推特的数据来训练他的大型的语言模型表示不满。从7月1号上午，很多用户想查看更多的推特内容或者是张贴推文， 但系都遇到咗问题，所以好多用户对推特嘅政策表示不满。但系马斯克开玩笑咁表示，痴迷社交媒体嘅人正好可以出去行下，佢系喺度为世界做好事。但系亦都有观点认为，马斯克嘅推特限流除咗唔能够让用户无限浏览佢哋想知道嘅内容，亦都会让广告商受损，咁样亦都可能会造成佢嘅平台人流下降。根据观察，目前唔少媒介平台嘅人气似乎都有下滑嘅趋势。今日 Google 宣布下架加拿大全部新闻。6月24号世界新闻媒体年在台湾召开，而 Google 在这次会议中成为焦点，因为加拿大今年通过一个新法案，要求 Google 和 Meta 就转载新闻内容向加拿大传媒付款。加拿大媒体希望政府更加严格地监管科技公司，来防止 Google 和 Meta 等科技巨头垄断线上广告市场，导致到媒体收入剧减。但是 Google 亦都威胁话要下架加拿大嘅所有新闻。而家有好多人就喺度尝试更多嘅多元化平台嚟获取消息，思考点样喺数位时代转型，搵到更可靠嘅平台，比如川普嘅真相社群，仲有新崛起嘅干净世界平台。干净世界呢个平台喺唔到一年嘅时间入面就开发出独一无二嘅功能，并跻身于成长最快嘅网络平台之列。佢拥有强大嘅主题标签聚合器功能，支持多媒体形态嘅多样化，会令到用户贴出嘅主题获得更大曝光率。干净世界媒体系统总监尼克·杰尼奇表示，这些主题标签聚合页可以聚集人气，通过大家喜爱的活动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就好像形成了一个个的小社群。杰尼奇说，我们对这项功能很有信心，它可以超越其他的社媒平台。我们的主题标签聚合器是多媒体形态的，因此我们真是独家的。干净世界的多媒体形态包括贴文、文章、短视频、长视频、图片，还将会推出播客。这样那些主题标签聚合器适用于个人电脑、手机、iPad 等电子设备。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没有黄赌毒，倡导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北美新闻已经加入到这个平台，你也可以到干净世界平台观看我们的节目。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